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很高兴早上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美好的榜样。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我们教会50多个团契他们的小组长们来案例。但愿这个信息美好的榜样对我们众人，对小组长，对我们的同工们，对我们大家都得到益处。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谢谢主你召聚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如今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主啊，各样的丰富都已经赏赐给我们了。但愿主你的爱激励我们众人同奔这一条天路。主，早上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起仰望你，愿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早上的题目是美好的榜样。美好的榜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他们非常有成就，他们非常杰出，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把他当成我们的榜样。比如说像爱迪生喜欢科学研究科学的人可能把他当作我们的榜样。有些人对，把林肯当作我们的榜样。有人可能把 Mother Teresa 他无私的奉献当作榜样。Martin Luther King 下个礼拜一就放长假，也是因为他，所以因为他的贡献，所以我们纪念他礼拜一我们放假。另外我记得从小每一天到学校上课都要对着这个国父遗像来敬礼。这个在这个教育的环境底下要我们把孙中山国父当成我们的榜样从国内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是你们的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所以在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榜样，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羡慕的，有一些是在教育环境底下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当成榜样。榜样重不重要榜样其实很重要曾经在 CBS 这个节目里面60分钟这个节目里面讲到在南非这个野生动物园保护区里面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情非常让人震惊，就是有39只很少有的白犀牛被屠杀了。这39只的白犀牛到底为什么被屠杀？所以当时这个保护区的管理员他们就以为可能是外来侵入来这些的猎人把他们打死的。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被猎人打死的，是被谁撞死的呢？是被 teenage 的 elephants， 被这些10几岁的年轻力壮的这一些的大象给撞死的。为什么撞死这么多只呢？那后来他们发现，经过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其实差不多是在10年前因为在这个野生动物园保护区，因为大象越来越多，里面有需要的一些食物不能 sustain， 所以动物园的管理员他们就把一些的大象，特别是公的大象，比如说一个 family 里面有妈妈有爸爸还有一些年轻的这些小象，那他们就觉得这些小象呢有妈妈来照顾就好，这些的公的大象他们就把它给杀了。所以经过了这10年的时间妈妈照顾的这些小象慢慢长大，但是这些小象没有父亲， 没有 role model， 没有榜样，所以这些的小象他们渐渐长大啊，年轻力壮，他们就开始结党，而且他们会一开始是拿这些树枝，用这个鼻子卷这些树枝丢这些啊旁边的这些动物，这么说就是 bully 他们，就是 bully 旁边的这些动物。没想到这样子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开始有暴力的倾向，所以他们就会撞这些的犀牛，所以他们成群结队，到最后就把这39只的白犀牛给撞死了。 OK， 所以这个情况啊的严重性，后来这些管理员发现怎么办呢？这一些的年轻的这些 teenager 没有父亲的这一些，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们？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方法，他们 bring in 带进了一只大的 male 的公的大象，然后来带这些的啊 teenage 的这些象。有时候他们的一些暴力的行为需要去抵制他们，需要压制他们，带领他们。所以这些的大象在有 role model 的情况之下，在有榜样的情况之下，这个问题就慢慢解决，他们的暴力的倾向也就越来越少。所以榜样重不重要？榜样非常的重要啊！现代人什么是他们的榜样？生活在我们的世代当中啊，可能榜样有一些的转变。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做 askmen.com， 所以是专门啊问男人的、男士的一些的问题啊，他们可以回答啊。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 Who do you consider your role model？ 你认为你的 role model 啊是你是谁 ？Who do you consider？ 在我们当中啊，或许啊，你也可以同样问自己这个问题，什么是你的 role model？ 啊，根据调查的结果，两千个男士啊，生活在现代的啊生活当中，最多人的榜样就是35%，他们的榜样是企业家，他们是把 Steve Jobs 过去这个 Apple 的 CEO， 或者是还在的这个 Mark， 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创办人，当作他们心目中的榜样。这些人成功，他们有钱，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成为很多男士的榜样。另外第二高的是什么呢？ I am my own role model， 我就是我自己的榜样。他觉得没有其他的榜样，他自己啊最好，31%。然后第三高的是运动员，很多男士很羡慕啊运动员。除了这三个之外，其他的都是很小的数目，所以这三个是这个男士心中啊的榜样，这个是这个世代啊的潮流。那我就在想，对于基督徒而言呢，对于基督徒而言啊，我们应该有榜样吗？我们要有什么样子的榜样？所以啊，我就查考了圣经，圣经有关榜样啊有一些的教导。比如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1节啊，彼得劝勉啊当时的信徒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这不只有对当时的啊信徒而言，对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蒙召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榜样，要跟随他的脚踪行。耶稣他舍己的爱，所以我们效法他，我们也能够放下自己，能够跟随他。另外啊，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腓立比书3:17，保罗这么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 效法我。所以保罗他这么说，他说你们要效法我，然后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勉励他的当时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要效法他。那在保罗的身上的确有值得很多值得我们效法的。那早上我就选了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这么说，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所以开宗明义，保罗他就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写信给谁呢？给凡住腓立比。那腓立比是一个地名，保罗写这封信给腓立比的信徒。但是这一些腓立比的信徒呢，保罗说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我就在想，我们今天我们住在不同的地方，像我住在 North Brunswick， 你可能住在 Basking Ridge， 你可能住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住址会改变，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一个 permanent address， 我们暂时住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永远的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耶稣基督里是我们永远的 permanent address。 那在这封书信里面，保罗跟腓立比的弟兄们跟这些弟兄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特别腓立比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教会的建立的过程当中，有许多让人想不到的事情。那等一下我会提到。好，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就想到，在第二节，保罗一开始对这些弟兄姐妹们为他们祝福之后，然后他就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所以保罗人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想到在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然后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面。所以保罗这里讲到他常常想念他们，而且这些弟兄姐妹常常在他的心里面。第八节，我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所以保罗再一次说，我切切地想念你们。这个切切想念不是保罗随便说的，保罗说神是他的见证人，所以这个想念是真实的。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保罗用了每逢想念、藏在心里、切切的想念，所以知道保罗常常心中顾念他们，常常关心他们。所以这样的爱，这样子的关心，这是一个真诚的，是一个真诚的爱很像妈妈对于孩子的爱，是一个真心的爱。这个真诚的爱一定会带出什么？带出行动，一定会带出行动。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他不只有想念他们，而且带出什么行动？他为他们祈求，为他们祈求。保罗说，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保罗不只有想念他们，为他们祈求，而且为他们祷告。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多，多而又多。所以对他们真诚的爱， 带出了行动，而且保罗所带出的行动是针对他们的需要，是针对腓立比的需要。他真知道他需要什么，因为刚刚所念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为他们所祷告的有一个特别的方向，这个方向是要他们的爱心，是要他们的爱心。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教会。保罗在书信里面常常提到，保罗他出去传道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常常财务上来捐助他，常常供给他的需要。不只有供给他的财务上的需要，而且当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还派了一个弟兄到监狱里面来照顾他，而且把名字都提出来，叫以巴弗提。所以针对爱心而言，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但是保罗对他们的祷告是，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特别讲到了爱心，这个爱心建立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这个知识就是真知道，真认识神，这样子的爱是因为认识神建立在神身上。各样的见识，这个见识是一个 discernment， 是一个分辨，能够分辨，能够 judge， 所以是对于神的认识，而且在经历上的一个判断力。所以要这个爱心要建立在这样子的基础上，然后要不断的长进，多而又多。所以保罗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但是他们的爱心要在知识和见识上，然后多而又多，所以以至于他们的爱心不会因为有爱心，但是结果呢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以至于他们灰心。所以保罗在这边真知道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来祷告。所以以至于你们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分别是非，分别是非不是讲对或错，而是能够选择那更好的，在好与更好当中选择那更为美好的，然后做诚实无过的人，就是做一个纯洁不陷入罪里面的人，然后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这个仁义的果子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美善的行为，能够结满了，能够常常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结满了美善的果子。最后保罗提到，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们所做的所结的这些果子，神得到荣耀。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讲到对于腓立比教会所提到的，保罗对于这个教会真诚的爱，这个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所以当我想到真诚的爱的时候我也想到若哥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教会当中真的是有真诚的爱在我们当中。在过去的这些年日里面，从去年的大半年当爱华发现身体有病痛之后弟兄姐妹们，你们的顾念，你们的祷告，你们真知道我们的需要，各方各面真的是感受到满满的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深深感觉能够成为教会的若哥教会的当中的一员真的是满心的感恩。在这里满了神的爱，是真诚的爱在我们的当中。 不只有我们的家，在团契也是，团契里面彼此的关怀。若是有你有机会读到上个礼拜这个乡音团契一个姐妹所写的一篇文章，她讲到她在教会里面不小心摔跤了，之后弟兄姐妹怎么样子为她祷告，怎么样子帮助她的家人，怎么样给她的关怀，给她的爱。这位姐妹也说了，她感觉到在教会当中满满的是一个满满的爱神呼召我们在他的家中彼此的相爱。我觉得在若歌教会里面，我们真是一方面被神的爱所充满，弟兄姐妹也是彼此的关照，真诚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另外我想到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施体反关怀事工，这也是在这个事工当中呼召了一些弟兄姐妹们投入在这样一对一的关怀里面，这个关怀也是一个真诚的关怀。特别我想到在施体反关怀事工，其实主要的训练，因为征召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愿意摆上他们的这一份，愿意去爱，愿意去关怀。在施体反关怀事工也是建立在知识和见识上，在当中我们更多认识神，在当中我们更多有判断力，以至于我们真知道如何来关怀。另外在教会当中也有一个恩友互助小组，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当我的家特别爱华有了这个得了 cancer 之后我们就到这个恩友互助小组，上一次这个恩友互助小组有一个聚餐，我们就参加了这样子的聚会。那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病人，也有他们的家属，甚至也有外面的福音朋友来参加了这个小组。但愿神继续赐福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在关怀上，在彼此相爱上多而又多。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但是要他们不断的成长。我想对我们也是，我们也在这样子的彼此相爱当中，我们继续不断的成长。除了第一方面真诚的爱在这段经文保罗给我们另一个榜样的特质，就是他忠心的持守。他忠心的持守，保罗在第五节这里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所以保罗这里讲从头一天开始，那当我们去查考圣经，会发现腓立比教会是公元49年保罗到了腓立比所建立的教会，公元49年建立的，一直到他写腓立比书是公元61年。所以保罗这里讲到从头一天开始直到如今，当中至少经过了12年。在这12年当中，其实保罗到处的奔波，受了许多的苦，但是他仍然为了兴旺福音而努力。其实不只有这段时间，若是再把这个时间拉长，就会发现其实保罗的一生也是如此。保罗信主大概是在公元33年，我想我们蛮熟悉他在大马色的经历，大光照了他。他当时到处逼迫基督徒，但是在逮捕基督徒的路上，主向他显现。向他显现之后，保罗第一句问的话就是：主啊，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然后在《使徒行传》就记载，神告诉他你要做什么。 这段经文这里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证明出来，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就是保罗当神呼召他，他一生所做的事情，将所看见的证明出来，叫人的眼睛能够得开，叫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子吗？神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叫我们眼睛得开，叫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叫我们从撒旦中，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所以以至于当保罗在最后要殉道前，大概是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公元67年，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说了这么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的一生，从神向他显现之后，他一生忠心的持守到底。34年之久，若是我们看啊，他从公元33年一直到67年，34年之久，保罗他忠心的持守，他一生好像他说他是为主当兵一样，好像为主当兵啊。想到当兵啊，其实保罗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有勉励，像比如说他勉励提摩太，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所以这里保罗勉励提摩太，他说我们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当兵的啊，当我想到当兵，我们当中可能啊有很多人当过兵啊，其实当兵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在美国有一个部队啊，这个部队经常在啊报章杂志上，特别是在相当危险的情况之下，有艰难任务的时候，这个特种部队叫 SEAL， 这个特种部队你会发现啊会出现在媒体里面。啊，这个特种部队可能很多人，很多特别年轻的啊，他们希望啊能够加入这个特种部队，但是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啊，这个特种部队呢啊，有一次啊，这个 William 啊 McRaven 这个海军上将，这个海军上将就是这个特种部队的司令，他带了这个特种部队啊，有36年之久，所以他是非常有经验啊，怎么样来训练啊这个特种部队。有一次他在德州大学啊，德州大学请他给一个毕业生的啊一个演讲啊，他就讲了啊一个啊针对这些年轻人给他们的一些的 life lessons， 他给了十个 life lessons。那这么样有经验的啊一位军人啊，他给这些的年轻人，我相信是极其宝贵。他这个十个 life lesson 里面，每一个 lesson 都从一句话开始。他说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好，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也是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OK，、okay, 十个，他讲了十个。”比如说他的第十个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don't ring the bell。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他们这个训练中心中间有一个 bell， 就是说如果你在当中实在太苦了，支撑不下去，你就去 ring 那个 bell， 就是 you are off， 就是你就可以从这个 SEAL 的这个特种部队里面下来。 但是他的忠告就是说 If you want to,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智 Never ring the bell, 持守到底。那在他的第一个 lesson, 刚刚讲的那个第十个 lesson, 你知道他的第一个 lesson 是什么吗？他说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第一个 lesson 是 Start off by making your bed, 从你的床开始，从你的床开始。当过兵的人，我想我们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棉被像我自己当过兵，就是要把棉被折得像豆腐干一样，而且上面不能有皱纹，不能有皱纹。我记得我刚开始去当兵的时候，我也学习叠这个棉被，我自己叠的觉得非常的工整，四四方方像豆腐干一样。就班长，我们到外面去集合，这个班长这看完这个棉被出来之后，就叫我的名字，就说为什么你的床上躺了一个老太太。我说我怎么那么倒霉会有一个老太太躺在我床上。他说我的棉被皱纹太多。 OK, 所以当兵的人要从小事上，第一个要求就是 Start off by making your bed,小事。这个将军所讲的第一件事情也是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从小事开始。圣经也教导我们，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的事情上他也会忠心。我想到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花时间预备查经，预备带敬拜预备点心，丰富的点心我觉得很感谢主，弟兄姐妹尽心的尽尽心尽力。但是我去了几个团契之后，我发现可能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彼此提醒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准时。我想这是一件我们可以彼此提醒的。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工作的关系在路上塞车等等，但是或者因为没有办法准时，所以团契许多的事情都往后延，然后呢到最后可能没有办法准时结束这个聚会的时间拖得很晚许多的小事都是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好，所以讲了两个，第一个真诚的爱，第二个讲到忠心的持守，从小事上开始。第三个要讲的是跟从圣灵，跟从圣灵。我想保罗的榜样，他这个特质也是可以我们可以学习的从腓立比教会的建立刚刚讲到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有很深厚的友谊，深厚的感情，但是建立这个教会却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特别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已经把经文打在这里经文使徒行传十六章这里说，他们经过各城，就是这些保罗和这些的使徒们，这些信徒们，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时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开会，在保罗第一次宣道的时候，很多人信主了。这些很多人信主当中，里面有一些犹太人就说，这些外邦人他们要受割礼，他们要行律法，要不然他们不能够得救。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就讲到，这个得救是耶稣基督，不需要受割礼，不需要守律法。所以他们有了这样子的这个 agreement, 有这样子的共识之后，这些门徒呢，他们就到各地去，就是说我们是信主而得救，不是守律法，不是行割礼。所以呢，神很祝福他们，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也天天的加增，所以这是神的祝福。那如果从地图上来看这个红色的地方，红色打圈圈的，这个就是耶路撒冷。 他们就循着这个路线啊，开始啊把这个福音带到各地，之后呢带到我打圈圈的这个地方，讲到在这里福音非常的兴旺，很多人就信主了。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却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这里讲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的加增。但是很特别，这里说圣灵禁止他们讲道。当时我想保罗跟这些门徒们一定很奇怪，为什么要禁止他们讲道。然后呢他们就想仰往这个比推尼，比推尼就是在到一个北边的地方，耶稣的灵却不许，所以有两次的不许。如果从地图的啊这个来看，他们当时在这里，所以啊神的灵圣灵不许，然后他们要往比推尼去啊，圣耶稣的灵不许，所以他们就到哪里，他们就到了特罗亚，到了特罗亚。所以保罗没有因为不许就停止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就到了特罗亚。到特罗亚之后，弟兄姐妹你们可能知道，当时他们在特罗亚就有一个异象，说到这个马其顿，所以他们就到了腓立比，到了腓立比。所以圣灵两次的禁止他们，但是保罗他们仍然为了福音，他们仍然继续的往前，然后他们到了特罗亚等待。那建立腓立比这个教会是有很多的想不到，很多的想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到了腓立比之后，发现那里没有会堂。这个保罗往往传福音都是先到会堂，会堂就是有十个犹太人，他们组成一个会堂，然后就他们那个是他们的敬拜中心。但是他们到了腓立比，连十个犹太人都没有，所以呢他们就到哪里，到河边，到河边祷告的地方。所以到了那里去没有办法到会堂里面去讲道，他们就到河边祷告的地方，所以这需要找的。然后找到了这个祷告的地方，里面圣经记载有一个啊叫吕底亚，她是一个卖布匹的啊一个妇人。圣经讲她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从当时的这个啊环境来看，应该是一个啊相当有经济能力的，特别是讲到紫色布匹的。然后保罗到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居然吕底亚他就信主了。我想啊这个是一件想不到的事情，不仅吕底亚信主，一个姐妹信主，而且他带他的全家，连他的先生，连他的家人都信主，这是一件想不到的事情。然后这个刚信主的这一家人，保罗到了那个地方去，他要传福音要讲道，但是到那里因为吕底亚他们说，他们对保罗说，若是你以为我是真信主的，你就到我家里面来。我相信保罗如果知道他是刚信主的，应该他会自己啊为他的生活所需来努力支帐篷等等。但是这个刚信主的坚持要保罗到他的家里面，他说如果你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就住到我家里面来，所以就强留他们。所以保罗在那里可以自由的传道，自由的到各处去传道。那这也是一个想不到的供应。之后呢在传道当中啊，有一个使女就跟着保罗他们，然后在后面大喊大叫。 OK， 圣经上记载保罗就不耐烦了，因为这个使女呢身上有附这个污鬼，那她大概是相当灵验，所以她让她的主人得力。后来保罗把这个鬼赶出去之后，这个使女的主人他们发现得力的机会没有了，就告到罗马的兵这个官长那边去，所以他们就被下在监里。所以没想到传福音 带来的结果是被抓到监牢里面去，而且被打，被抓到监牢里面去，这也是他想不到的。但是他们在被打之后，他说圣经记载他们半夜唱诗赞美神，因为他们唱诗赞美神的关系，圣经上描述地大震动，地大震动，所以这个地大震动，这个禁足以为他没命了，因为保罗也跑了，这些里面关的这些囚犯都跑了，他就想自杀。保罗就跟这个禁足说，我们都还在这里，你不要怕，我们都在这里。所以后来连禁足跟禁足的全家都信主了。原来打保罗的，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去的，这个禁足接下来就为保罗洗他的伤口，然后他全家都得救，这个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后来连这些囚犯也都信主了。所以我在想，当时保罗在腓立比建立的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信徒是哪一些人呢？就是腓立比，就是吕底亚跟他的家人，就是禁足跟他的家人，还有这些监牢里面的这些囚犯。所以这个是万万想不到的事情，腓立比的教会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保罗他跟从圣灵，所以因为主的安排，所以有许多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许多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对于我们而言呢，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也需要有安静的时间，特别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间来亲近神，来聆听，来等候。我相信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他的引领，当我们跟从神，有许多的想不到的事情，神可以让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许多的事情我们会想不到。所以三方面，第一个真诚的爱，第二个忠心的持守，第三个跟从圣灵。等一下我们有这个小组长的案例，最后我就想到最近在生活当中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榜样是发生在我身上。在好多年前，我的有个邻居这个邻居他当时有一个孩子，大概是念高中。那一次呢下很大的雪。那我的家呢，因为孩子还小，所以我们下雪都要晚上，趁这个还没有半夜还没有过夜之前那个铲雪，要不然隔夜之后这个结冰就很难铲。所以那一天我也带着我的孩子铲雪，但是我的孩子很小，他们带扫把，他们带铲子，其实他们都是到外面去玩的，所以我就一个人铲雪，是蛮辛苦，那个雪很湿。那在铲的当中呢我的邻居就带了他们家铲完了，就带着他的孩子，这个高中生的孩子到我家来帮我一起铲。好，所以当时当然是很感谢他，要不然那个晚上精疲力竭。上个礼拜天也下了一场雪，今年的这一场雪我已经摇身一变了，我的双胞胎已经12岁了，他们开始年轻力壮，可以帮忙了，所以他们也拿这个真正铲雪的工具出来铲了。 OK， 所以铲了一下子，这个我们家的这个 driveway 也都铲干净了，这个 sidewalk 也都铲干净了。铲完之后，我突然想到多年前我的这个好邻居就帮我们铲雪，我突然就想到我们家已经铲干净了，我们这个邻居，因为我们知道我家这个邻居因为出远门，他们没有人在家，没有人在家，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New Jersey 下了这一场雪，所以我就跟孩子说，走，我们也去帮忙铲雪。居然我的孩子他们原来已经开始躺在雪上说，我已经很累了哈，我的 leg 怎么样的怎么样，后来我说我们去，他们居然说 Let's go 哈。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扛着这个这个铲雪的工具就到邻居家去铲。所以一边铲 没想到我的孩子还一边踩一边唱歌，一边唱一边唱歌。 driveway 踩完之后 sidewalk， 我就觉得说，孩子问我说要不要把这个 sidewalk 也清干净，我当时有一点犹豫，我有点犹豫。我告诉他说这个 sidewalk 如果很久没铲，可能 county 会来给一张黄色的单子，一个 warning。 我这两个孩子就说，我们要帮他们清干净，我们不要让他们拿这个 ticket， OK。 所以我们就帮他们铲完，我们就回家了。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跟孩子还有榜样的 impact 很大，若不是好多年前我的邻居做这样子的榜样，今天我的孩子，我如果要跟我的孩子说你们要多帮忙人啊，你们要怎么样，我觉得不如就让他们实际上有这个经历，别人帮我们做了，这些孩子们他们也愿意做。所以我觉得榜样很重要的是从我们做起。好，我们每个人耶稣都呼召我们成为他的榜样。好，我们所做的是一个见证，是个见证，美好的见证。好多年前有邻居这样帮助我，如今不仅我得到这样子的启发，我的孩子他们也学会一个好的榜样。愿神赐福我们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神都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榜样愿神赐福。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耶稣基督是我们美好的榜样，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保罗主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主，既然你呼召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